现在是攻读神话语的时间，今天要读的经文在哥林多前书一章18到25节。若是你是使用教会圣经，在教会圣经新约225页。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哥林多前书一章18到25节。找到之后，让我们用同声诵读的方式一起来读。请，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的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的做的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神的智慧了，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尼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现在请牧师证道，今天证道题目是健全的福音策略。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那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特别的专题，叫健全的福音策略。福音是上帝拯救人类的计划，传福音就是让我们在神这个荣耀的计划当中有份。那感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为他的牺牲使得我们有福音可传，神也呼召了我们每一个属于他的儿女在这个传福音的事情上有份。那今天我们要来看一看传福音的策略，请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用恭敬的心和受教的心，把以下的时间恭敬的交托。我们求真理的圣灵这时候在每个人的心中做工，把这个宝贵的时间让我们在神的话语上受教，看神的话语怎么样教导我们在这个我们一生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上当如何行，怎么样把神荣耀的福音传到普天下去。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想大家都听过传福音这个词，但是我现在要求大家做一件事情，就是要求你把你脑海中对于传福音的观念现在全部都把它擦掉，好像有个橡皮擦把你原有的观念全部都擦掉，因为你的观念很可能是错的。那现在我们重新打开圣经，从圣经来看神所谓的福音是怎么回事，那传福音是要做些什么事情。我会带领大家一节圣经一节圣经的这样子看下去，如果你的心是向神是敞开的，你就会看到说神的话语是怎么来教导我们的。首先请大家看耶稣所说的话，耶稣叫我们举目望天，他说你们岂不是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4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这个五谷所收的庄稼可以积蓄到永生的，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耶稣还说，在约翰福音15章16节，不是你们拣选了我，而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耶稣叫我们做什么事情？他叫我们去看，你们要举目向田观看。他还叫我们要去收割，说可以收割了。他不要我们说做什么事情，他说你们不要再说到收割还有4个月，你们不要跟我说时候没到，你们不要告诉我说时机还没有成熟，你们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那这是耶稣叫我们看的，说这个 收割的是可以积蓄到永生的，换句话说是许多人的救恩。另外耶稣他也说，我拣选了你们是派你们去结果子。有好几次有人跟我说，啊，牧师他们很可怜，那些人没有被神拣选，他们是可怜人，因为他们享受不到神的恩典。那我就会跟他分享说，到底神拣选我们做什么？耶稣倒是说了，说我拣选你们，那下面还有话说，是派你们去结果子，不是说我拣选你们然后就让你们很安逸的很放心的说我得到永生可以享受，有一个使命在那里。耶稣的话你不要只听一半，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你们，而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怎么样可以长存到永生的谷，五谷一样。主的话是要我们去传福音，使别人也可以得到这个好的结果，可以到神的国度里面去。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怎么来传福音。今天是要用五个字母 OCEAN Ocean 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健全的传福音的策略。我们先从耶稣的身上来看一看，当初主他自己在世的时候他怎么传福音。有一段经文我读一下，路加福音第六章12到13节说，那一天那个时候耶稣他出去上山祷告，整夜祷告神，到了天亮叫他的门徒来，就从他们中间挑选了12个人称他们为使徒。这是耶稣当初呼召门徒的时候选了这么12个人。大家注意一下，耶稣在选择12个人之前有个动作，他祷告，祷告了一整夜，然后后来耶稣就把他所有的时间花在这些人的身上。我曾经有一次做了一件事情，就是那个马可福音，我把它从头到尾用一种特别的方式看一遍，就是看说福音书一讲到说耶稣跟他门徒在一起的时候，我就做个记号啊，这是第一次，然后第二次第三次，看他在整本福音书马可福音16章到从头到尾的话，到底这个福音书里面讲的，因为有人告诉我说福音书讲的大部分是耶稣跟门徒在一起，我要证实这件事情，而不是说耶稣像很多人跟很多人在一起。那我看的结果，我自己画出47个地方，从头到尾耶稣跟就是花时间在门徒身上。第一次出现是耶稣在加利利海的旁边呼召西门彼得跟他的兄弟，到最后是耶稣说你们要到普天下去把这福音传给万民听。但中间每一次耶稣出来的时候几乎都是跟门徒在一起，耶稣他不是花很多的时间去跟别人讲好听的话，而是他专心的把他所有的时间用在这12个人身上。所以到了最后耶稣复活了给他们使命的时候，耶稣怎么说？11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要跟大家讲一个观念，耶稣的策略，为什么2000年之后现在还有福音可传，就是当初那12个人，那几万个人都没有用，他们都跑走了，只有那12个人成为门徒的，耶稣花时间在他们身上，然后他们又产生新的门徒，一代一代传到现在，所以我们还有福音可听。耶稣的策略是这样子的，他是从祷告开始，耶稣整夜的祷告，他从祷告开始，然后他的目的是使人做门徒。先把这个观念摆在我们的脑海当中，我们再来看一看圣经怎么样教导我们去传福音的。我把它分成五个步骤 OCEAN。 第一个步骤就是献上祷告的祭 Offering of Prayers。 第二个步骤是 Contact， 与人接触，你必须跟人接触了才能够有对象传福音。第三那个一就是 Evangelism，就是传福音的本身，然后我们要看一看到底传福音是传些什么。第四这个 A 就是 assimilation， 可能对有些人来说这是一个新的字眼，但它就是融化，融化消吸收的意思，融入一个整个的群体。圣经说我们信主之后要成为身体的一部分。那第五个步骤，那个 N 就是 nurture， 就是培育门徒。我们按照这五个步骤来看一看圣经所教导的传福音的这个健全的策略。那第一个是要我们献上祷告。为什么要祷告？那祷告弟兄姐妹基本上来说它是倚靠神。那祷告本身没什么功德。我有时候听人家说祷告的大能，那祷告里面没有大能的。凭什么你一祷告就有什么能力出来？那能力在神那边。那祷告倒是承认自己的软弱，因为祷告整个的祷告的目的是倚靠神。说主啊，我实在不行了，我需要倚靠你，所以才到神面前去祷告。那传福音这件事情弟兄姐妹，靠你是不行的，靠我也不行，靠咱们都不行，必须要靠神。所以祷告必定要从这个传福音必定要从祷告开始。那到底祷告些什么哈？我们来看一看耶稣他所说的话。耶稣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你看这个祷告内容很奇特，耶稣倒没有说你要先去求那些人赶快得救，他说要求庄稼的主去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而且是这个求是恳求。那 NASB New American Standard Bible 他把这个希腊文翻得好，他说 beseech 是一种恳求的动作，央求，不是开口这边讲两句就算了，而是迫切的求，恳恳的求，主啊，求你派工人出来，主啊，这么多的庄稼我们怎么够，求你派工人出来，是这样子的求。耶稣说你们要传福音的时候，第一个步骤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来。那弟兄姐妹，其实不是因为工人多庄稼少，因为常常基督徒就说、哦、我们都很愿意传福音啊，可是我们传都没有人要信，就是你看这个社区的人心都很硬，就是要信主的人太少了，我们每个人都是好工人，都是很愿意传福音，不是这样子。从耶稣的眼光来看的话，庄稼多但是工人少，真正的工人少，那心里有那种肯定跟热情的愿意把福音传出去的那种工人非常的少。耶稣说你要求庄稼的主打发这样的工人，那个庄稼没问题，已经熟了，只要你会看，你举目向天观看，已经熟了。一个多月前我们教会举行一次敬礼，有12位弟兄姐妹受敬，我们不晓得会有这些人，这么多人受敬，他们大部分，我看了一下那个名单，大部分是今年来教会的新的人，庄稼已经熟了，不管是在校园或者社区，有人要信主，就是没那个人会传福音，他心中没有那个肯定，没那个胆量，没那个热情，所以这个福音传不出去。你只能说啊，你信耶稣，你信神的话能让你过上好日子，神会听你的祷告等等，你的福音传不出去。但是有真的工人来到的时候，福音就展开来了，人就会信主，他就会跟从耶稣。为什么要祷告？因为庄稼多工人少。为什么要祷告？因为神的心是愿意万人都得救。提摩太前书第二章一到四节怎么说呢？保罗劝提摩太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为万人祷告，这恳求又是刚刚那个字眼，又是一种恳切的求，因为神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天父有慈悲怜悯的心，他愿意每个人都信主，每个人都得教得救，不愿意每个人都流离失守。所以祷告些什么呢？我们现在就有很清楚的东西可以来祷告。第一个，弟兄姐妹，可能你们从来没有为这个祷告过，为工人祷告，为福音的工人祷告，为那个收割庄稼的工人祷告。你们要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你说工人在哪里？就在这里啊，就是我。像以赛亚一样的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是第一个工人。 可以为自己的心在主面前来祷告。主啊，我的心是不是一个工人的心？我是否愿意利用我在有生之日来在福音的禾场上为主来收割庄稼？我们也求主差派更多的福音工人就来到我们这间教会。你来这间教会，你在 West LA 这个最 secular 的地方，信主比例最低的，你到往内陆去的话，那基督徒很多，越往海边走，那信主的人越少。最 liberal 的地方，大学旁边，在这个地方我们来求主派更多的福音工人来到这间教会。大家可能不知道，我最近很高兴，因为我们教会有人决定要留在，就是说我们在过去这么多年都是说为了工作，或者是有人毕业了工作什么搬家就搬走了就走了，好像还没有人说为了说要传福音的缘故，虽然工作已经走了，但是还是要留下来在这间教会，觉得说这个教会里面有神的使命，有神的呼召。我虽然工作到别的地方去了，到别的城去了，但是他第一优先说，那我还是留在这间教会，在这个教会里面承担神的使命，来一起传福音。最近我们有一位弟兄，他考虑结果说我要留在教会，为的是有神的使命在这里，他觉得说这个教会里面有神的呼召，说我做这个教会的牧师我特别高兴，我希望你们都留下来，然后你们看到说有一种特别的呼召在西洛杉矶这里，针对这样子的三个校园，还有这边许多不信主的居民 community， 你们有这个负担，你愿意说就算别的地方有更高的薪水更好的工作，但我愿意留在这里一起为福音的禾场来出力，然后求神在这里给我预备合适的工作，为工人祈祷，求主派更多的工人来，也为灵魂祈祷，为你所认识的福音对象一个一个提名代祷。我们今天下午要开这个 Ocean 的 Missionary 的会议，会给大家这个祷告手册，请大家把你神放在你心上的福音的对象，你很谦卑的在神面前就写下来，说主啊，我愿意为这个人的得救来祷告，提他的名字在主面前代求。这个人很可能是你的家人，是你的父亲，是你的母亲，是你还没有信主的儿女，你的亲人，或者就是你的同事，你旁边的人，要为他们迫切的祷告，因为神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这是第一个，我们从祷告开始做起。第二个就是要与人接触。那我听过有人这边讲过，说你们基督徒都是不怀好意，做事都是有目的的，你们去帮人家这个忙帮人家那个忙，其实你们都是做事有目的的。什么目的呢？你们就是要传福音给他。没错，我们就是这个目的，我们真的是，我们不是不怀好意，我们是怀很大的好意，但是我们做事真的是有目的。我们不愿意说你只是得到一些好处，有人接你的飞机了，有人帮你搬家了，这些这么一点点一丁点的好，我们希望你得到更大的好处，愿意把永生的福音神的恩典让你也得着。你说基督徒为什么想这么想不开，他又出钱又出力又用自己的，你看这次就是我们每讲个例子，我们去那个 Arizona 去宣教，很多人他是用他公司累积出来的假期到那个吃不好穿不好的地方去，这边待个九天十天的，然后只是为了跟一些他从来不认识的人去那边传福音，说他怎么那么想不开，他到底本身因此做而能够得到什么好处呢？什么好处都没有。那基督徒为什么这么傻还要去跟人接触？只是说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太大了，我们愿意其他的人也能够得到这个恩惠的福音，在今生跟永生都得到神的恩典。你看保罗这样子写的，我把圣经给弟兄姐妹读一遍，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哥林多前书第九章20-23节，保罗这么说，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为要得犹太人， 像没有律法的人，就是外邦人，非犹太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为要得没有律法的人。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他跟人接触，犹太人也好，非犹太人也好，软弱的人 whatever， 只是为了说跟那个人同得福音的好处。那保罗他到处，他只要有机会他就去接触。当初他到了腓立比啊，他去欧洲的第一个地方，圣经这么记载，使徒行传第16章第13节，当安息日我们出城门，到了河边，知道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就听说这个地方有人在那边祷告，但是这些人不是基督徒。你后来看到说这些人他不是基督徒，但是他们知道有个神，所以他们也在那里好像很敬虔。保罗说我们就坐下对那些妇女的人讲道，然后这些妇女当中有一个是卖子布的，叫吕底亚，是敬畏神的人，听了保罗的所传的道，认识的耶稣，然后那个时候就受了浸。这个在使徒行传16章所记载的。他到了腓立比，就到河边去找人，跟人接触，为的是有机会把福音讲给他们听。后来他到了一个有学问的人最多的地方啊，我们这一次的退休会的主题是向知识分子学传福音。保罗他到了雅典，2000多年前的雅典是全世界，起码是西方那个世界知识的首都。保罗到了那个地方向雅典人传福音，他传些什么？圣经这样说，使徒行传第17章16到17节，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就他有些同伴还没来，就是他一个人，他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着急，于是在会堂里与犹太人和敬虔的人，并每日在市场上 marketplace， 在市上所遇见的人辩论，找到人就跟他讲，找到人就跟他讲，无论是到会堂里，是到市场上，看到人就跟他讲，无论是犹太人，是非犹太人，总是要跟他们讲耶稣基督。那弟兄姐妹，我们要做的第二件事情就是要跟别人接触。怎么来接触呢？第一个动作就是去寻找，像耶稣那样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主动的去接触还没有信主的人。我们这次分成三个地区，一个是在社区，一个是在校园，还有一个是 internet。 无论是在三个地区当中哪个地区，弟兄姐妹，如果神给你机会，好比说你在社区，你在图书馆遇到人了，你在公园看到另外有个爸爸妈妈带着小孩，跟你家的孩子差不多大小，你跟他接触一下，你跟他认识一下，说两句话。你在校园里面看到有一个东方人的面孔，好像是中国来的，台湾来的，跟他说几句话，也许借着这样简单的问候接触，神就开始把那个福音的机会就放到你的手中，说孩子，这是我给你的机会，你去跟这个人讲话吧。你就开始去好像耶稣那样，在你所生活的范围里面去寻找那些失丧的人。那另外一个就是关怀已经来的，有些人神他在他心里其实已经动了工了，神把他带到一个 house of worship， 一个敬拜神的地方来，就像那个吕底亚当年一样，他那个时候还没有信主，但是他心中已经动了一个敬畏的心。当他来的时候，你去认识他，跟他讲两句话，你看一个礼拜天下来，有多少新来的人在我们中间来了又走了，没有人跟他们打过一个招呼，没有人跟他们说过一句话。你说我不开车，我不方便，我平时在社区或 校园都不太会走动，但是礼拜天我来教会，那你就做教会的 missionary， 你在教会里面看到一个生面孔，跟他讲两句话，或许那就是神要使用你来带领他归向耶稣的那个人。你可以关怀那些已经来到我们中间的人，那这是接触，你不能够不接触。那第三个就是传福音这件事情，我要跟大家再强调一下，到底传福音是什么？你如果以前跟人家讲的说， 信这个神有多好，祷告多灵，来教会很温暖的话，就把那些全部都 cancel 掉。传福音只有一样，就是传耶稣，传耶稣并他钉十字架，这是福音唯一的内容。你没有传这个的话，就是没传福音。那你要 make sure 你传的是福音。你看圣经怎么记的，你们记得那个腓力跟那个太监的那个故事吗？在旷野当中，这个人动了一个要信的心，然后腓力就开口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使徒行传八章三十五节，没讲别的，就是讲耶稣。在使徒行传十一章二十节，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利尼人传讲主耶稣。当初那些分散的门徒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里面，跟那些希腊人讲的时候，没有讲什么高言大志，就是讲主耶稣。他们就每日在店里在家里不住的教训人，传耶稣是基督，就说哦，这个叫耶稣的这个犹太人，他是基督，他是弥赛亚，他是神所设立的救主，信他吧。那这是他们传福音唯一的内容。然后保罗这个有学问的人，无论你从哪个角度来说，从犹太人角度来说，从希腊文化的背景来说，他都是一个非常有学问的人。可是他传福音的时候，他做了一个选择，他说哦，我选择只传耶稣并他钉十字架。哥林多前书第二章一到二节说，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他是对这些哥林多的人讲，哥林多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城市，虽然比不上罗马跟雅典，但是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城市，很繁华的一个城市。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用高言大志对你们传讲神的奥秘，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说我只传这个，要讲大道理其实我也会讲，但是我做了一个选择，做了一个决定，我在你们当中只传这个。然后你看他到了雅典，换一座城市，更大更有学问的城市。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着急。有以比古罗和斯多亚，你们如果学过一些西洋哲学史的话，你知道这是两派非常哲明的非常出名的哲士。以比古罗是享乐派，斯多亚是禁欲派，两个哲学思想刚好相反，但是他们都有很深的那个哲学的那个根基在那边，说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而且他们影响非常的，就当时很 popular， 一直到今天还有，还受到他们影响。就在两个门的学士跟保罗这个人争论，有的说哎，这个胡言乱语的说些什么，要看这外地来的这个犹太人其貌不扬，那些很骄傲的希腊人，这个人讲些什么东西，有的说他似乎是传外邦的鬼神。这话是什么呢？你们看看啊，因为保罗他传讲耶稣与复活的道，他在这些希腊人当中，雅典人当中，他讲什么呢？因为保罗传讲耶稣与复活的道。我可能以前跟大家分享过一个经历啊，就是我刚刚做基督徒的时候，有一次听到，就听一位牧师在那里分享，那这个他的分享对我影响很大，就是他说他当年在旧金山那边牧会，华人教会的一个牧师，说到了下午的时候，他常常带他的弟兄姐妹到金门公园里面去，就随便找个人，看到有谁就跟他传道传福音。然后他那一天他就讲他自己说，那天他刚好就是看到一个白人的一个老先生坐在一个板凳上，公园里板凳，然后这牧师很热心的就要去跟他传道，想我就跟他讲点大道理吧，讲点，开始就开口了，讲了点这 creation 啊，这些人生的哲学啦，就讲了几句话，就开始想要慢慢带入主题。他怎么讲的时候，就看到那个美国人那个老先生在那边坐立不安，就开始有点好像听不下去的样子。结果再过了一阵子，那个人实在忍耐不住了，就掏出张名片给他。然后这个牧师他那个打开拿那个名片一看，说哦，是那个 Berkeley University 哲学系的教授。 然后他说当时他就闹得面红耳赤，就觉得自己是鲁班门前卖大斧，跟他讲什么人生哲学。但是他说那件事情后就改变了他整个传福音的策略，而我以后跟人家传福音的话，我就传耶稣就好了，不再用高言大志，只传耶稣，只说自己的见证。因为你用高言的话，有人的言比你更高，你用大志的话，有人的志比你更大。但是当你传耶稣的时候，你永远不会传错，你讲自己的见证的时候永远是对的，因为是你自己的经历。保罗到了雅典的时候，他就是传耶稣并讲复活的道。好，那弟兄姐妹，怎么样传福音呢？你得学一个方法。你如果从来没有学过一个方法的话，你现在要去学一个方法。你或者有几个好的方法，罗马路，如果你上过门徒训练 Master Life 的话，你可以用福音的手，最普遍的大概是那个学员传道会的那个四个属灵的定律，只要身上带这么一本小册子，按照他的，你中间不要跳啊，按照他的次序一点一点讲下去，也能够把福音的重点跟人家分享完。特别是那个到最后的时候，有一个说带人做决志祷告的那个祷告，那个写得很好，就照那样祷告就可以。你要学一个方法，当神把那个机会摆在你眼前的时候，你不会说因为我不晓得如何传福音，你讲不出口，那你就都可以讲，有小册子没小册子，只有一本圣经翻开来讲罗马路都可以，你就能够在那个人面前把神的福音能够讲得清楚。然后你跟他传的时候 make sure 你传扬耶稣，与人分享耶稣，讲耶稣他钉十字架，讲我们有罪，跟他讲清楚，然后最后带领那个人做决志的祷告。你不要最后在那边不敢开口，你想这个人好像很没兴趣，他铁定不会信主，我还是省了吧，否则问他要不要信耶稣一定被他拒绝。你要问出那句话来，也就算讲得结结巴巴，那个人看起来非常不 impress 的样子，你最后还是要问啊，请问你要不要信耶稣。很多时候会 surprise， 神已经把那个，因为是神在动工，其实已经在他心里面做好工了，预备好了。他很多人在这种情况下说我愿意信耶稣。那第四点啊，可能是今天对你来说是最重要的一点，因为是大部分人所忽略的一点，这个 assimilation， 就是上帝的旨意要我们一个人信耶稣之后马上就跟其他的信徒在一起。所以你读那个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一次有了基督徒的时候，他们一信主马上就受浸，然后遵从使徒的教训，在一起擘饼，在一起交接，在一起祷告，在一起敬拜神，马上就有了肢体之间的生活，然后得上帝跟众民的喜悦，神把得救的人数加添给他们。那这点是我们所常常忽略的一点，就是那中国人常常缺少团体的整体的概念，总是在那里独来独往。但是神的心意是说一个人做不了基督徒，是我们跟其他的弟兄姐妹在一起呈现出我们的软弱，也看到弟兄姐妹有他的软弱，每个人有各自有需要，但是用主耶稣基督的爱，彼此的接纳，彼此的关怀，过这样子的生活，才能够为主做好见证。这就是圣经所说的教会，这样子说的，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哥林多前书12章12到13节，保罗说，就如身子是一个，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人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为奴的，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浸，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那弟兄姐妹，因为我们都信主了，我们的受浸，圣灵的浸，使我们浸成一个身体，都从一位圣灵受浸，成了一个身体，这个身体就是教会，基督的身体，一个 local church，也跟着其他的人互相联络，成为一个身体，然后这个身体是上帝的旨意，在当地传福音拯救人，然后行出神旨意的这么一个个体。 一旦加入个教会之后，你要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就是说你做你那一份，你该做什么做什么，上帝有给你你的恩赐，你的位置，尽你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也就是教会基督的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那这是所谓的 assimilation， 就是融入。到底用哪个融，随你便。有时候我们用那个三点水的融，有时候用那个另外那个融。它这个字的原来的意思是说融化了，被吸收，可能是应该用那个三点水的那个融，溶解的融。但更多的时候有人 prefer 用那个融，另外那个融，融合的融，融洽的融。都是一样，都是说个体消失，然后变成一个新的整体出来。另外那个融，你知道中国字那个融是火的意思。那个助融啊，那融这个字单字啊，这融原来是火的意思。所以一个你从水也可以，从火也可以，但是就是你个体消失了，你把它变成一个整体，这是上帝的心意，说我们要融入。怎么样融入？第一个就是你不要封闭自己，你一定要去掉你那个封闭的心。你不要说你已经信做了基督徒了，但是你是一个封闭的人啊，弟兄姐妹，那个封闭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而且是非常的危险。当一个人一被封闭的时候，他就是很用英文说 vulnerable， 就很容易被攻击，很容易跌倒，很容易失败，你就成了魔鬼撒旦的对象。但是你在基督的身体之内，弟兄姐妹在一起彼此扶持相助的时候，你没有那么容易受伤害，所以不要封闭自己。第二，你要加入教会各位朋友弟兄姐妹慕道的朋友，你一旦信主之后，你一定要受浸。耶稣的吩咐，一个人信主之后要奉父子圣灵三一真神的名接受这个浸礼，这样子做的时候，你是让自己归入了基督，也是跟其他的那些基督徒就彼此的认同了，说啊，其他的弟兄姐妹他们也受了浸，我现在也受浸，我跟他们一样。这样子你加入教会，你参加崇拜，成为身体中的肢体，然后你需要有一个团契的生活，固定要参加一个团契啊。我跟他常常分享一个观念啊，因为我们过去有些有点算是积习难改，就是过去我们弟兄姐妹一直有一种观念，说团契是一种 program， 它就是一个教会的 program， 然后你礼拜几聚会，然后到时候安排谁唱诗，谁带查经，谁做这个谁做那个，就把这个 program 把它演完了之后，然后今天的团契就做完了，等到下个月或下个礼拜。圣经从来没有这么教导过哈。圣经说团契是一种生活，是一种基督徒所选择的彼此相爱的生活，不但是一个礼拜一次，而且是平时都在那里关心他，为他祷告，彼此的帮助跟扶持，要有团契的生活。最后那个步骤就是培育门徒。再来看看圣经的话，当初耶稣他呼召人的时候，他对在加利利海旁边的那两个兄弟西门彼得跟他的弟弟安德鲁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立刻就舍了网跟从了耶稣，那这个叫做信耶稣，就是舍了网跟从了耶稣，这个叫做信耶稣。所以当耶稣他升天，就是他复活升天之前，他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耶稣一开始都是说来跟从我，到最后的时候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耶稣讲的内容都是一致的，说做门徒，跟从我做门徒。你们不要以为做门徒是一个新的观念啊，它实在是圣经的本意，耶稣的本意，要我们来跟从他，这就是做门徒。 我曾经跟弟兄姐妹说过，说这圣经里大概让基督徒最害怕的一节圣经是记载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第一节。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第一节这样说，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基督徒大部分怎么说？你们不要学我，你们学耶稣就好了。保罗怎么说？保罗说，你们要学我，因为我在学耶稣。我们通常不敢说你们来学我，就讲我很软弱啦，你们不要学我，你只要学耶稣就没错了。但是圣经的意思，主的意思是说，你要叫人家学你，耶稣他看不见，他就是学你，而你要学耶稣，你要做到这样子就可以带门徒。如何培育门徒？两件事情。第一个，一个人信主之后，你先要有圣经的根基。我奉劝各位，最好是在你一信主的时候你就开始读圣经，最好在那头一年两年之内你能够有系统的，中间不跳的，把整本圣经从头到尾看完一遍。也许你一年读的太，这时间太短，太 rush， 如果能够在两年甚至三年之内你把圣经从头到尾读完一遍的话就行了。你一开始的那几年特别重要，你到后来补的时候永远比不上你一开始刚信主的时候读圣经。你只要刚信主的时候有那几年的功夫，两年三年，你把圣经的根基一打稳了之后，你终身受用无穷，而且你会养成读圣经的习惯。你不要学一些基督徒他就是东一句西一句的，他这一辈子就没把圣经读好过，你不要那个样子。你一信主之后你就开始自己有系统的读圣经。你如果说我一个人读的时候太难了，你去上读经班，跟着教会的进度一本书一本书的读下去，神会借着他的话语来祝福你，大大的祝福你。然后你要接受门徒训练，门徒训练就是学习怎么过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生活。我们教会的话有初信造就班，还有比较严格一点的 Master Life 门徒训练，最好你两个都上。我现在给大家做一个总结，今天跟大家讲的是一个健全的传福音的方法。你要掀起波浪，五个波浪。第一个就是要献上祷告的祭 The offering of prayers。 第二个 contact， 跟人接触。第三个 evangelism， 传福音。第四个 assimilation， 融入群体。那第五个 nurture， 培育门徒，合起来就是 Ocean。 那这个 Ocean 你是我们教会弟兄姐妹，你尽量放心拿去用，没有版权的问题，因为是我想出来的，所以你们尽量的去用。然后我们教会的弟兄，有才能的弟兄姐妹还设计了一个 logo， 你们以后会常常看到这个 logo。 你们如果是参加这次的那个退休会的话教会做了那个 T-shirt， 挺好看的 T-shirt，上面就是这个 Ocean 的 T-shirt。再把它复习一遍，加深你们的印象。 O-C-E-A-N， 这个献上祷告的祭，它基本上就是倚靠神，一个谦卑的态度到神面前来，求主打发工人，还有求主开那个福音对象的心，倚靠神。 Contact， 跟人接触的，他的意思就是建立关系，跟一个失丧的灵魂建立关系，为的是要把福音的好处让他也得着。第三 evangelism， 传福音。传福音的中心只有一个，就是 presenting Jesus， 就是把耶稣给献出来，让人看到耶稣，知道耶稣怎么样爱他，为他钉十字架，让他能够接受耶稣做他的主跟救主。第四个，这个 assimilation，就是让人连于基督的身体，成为教会的一部分，基督的身体的一部分。那最后那个培育门徒，做门徒并不是要你遭殃，而是让你借着这个 discipleship 使你的生命更加的丰盛。那各位弟兄姐妹，我现在如果你是基督徒，我是靠神的恩典来呼召你加入这个传福音的行列。如果你在神面前一直没有定下这个心来，我靠主的恩典来呼召你，奉献你一生三年的时间， 从现在开始，在三年的时间来做一个传福音的人。你开始为一些失丧的灵魂祷告，你开始找机会跟人家来传扬耶稣，那最后帮助那个人走上跟随主做主门徒的道路。你如果一直不晓得你这生要做，就是没有做过这样的决志的话，我是强烈的劝你在神面前有个决志，说主啊，我愿意贡献出这三年的时间来做一个传福音的人，而且照着耶稣所教我们的方法，让人祷告，让人跟从他。那愿意今天在神面前有这样子的一个决志。我们弟兄姐妹当中已经有60几位有了一个回应。那今天下午1:30的时候，我们会在餐厅会讲解在具体上我们要怎么样做。如果神在你心中有感动的话，我欢迎你下午1:30的时候也来跟我们一起参加我们的会议。如果我们中间有慕道的朋友的话，我最后再简略的向你介绍一下怎么样得救的方法。神把你带到一个敬拜神的地方，愿你今天你的心向神是敞开的。怎么得救呢？很简单，就跟 ABC 一样，只要你发自于诚心。你如果诚心的谦卑的向神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这是第一步，就是照圣经所说的，世界上每一个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你说神啊，我知道我是个罪人，我承认，那你就走了第一步了。第二步就要拿出你的信心来，相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出了罪的代价。那么你只要信耶稣，你的罪在这个时候一信了，立时得到赦免，而且被神称为是义人，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不管你的背景是什么，过去做了些什么，不管你是白人黑人黄人都一样。最后一个 confess， 这个 confess 是一种公开的一种承认跟宣告，说借着祷告，一个决志的祷告来宣告你的信心，接耶稣到你心里来，使他成为你的救主跟生命之主。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如果你是一位慕道的朋友，也愿意让今天成为你信耶稣的日子，你散会之后你到前面来找我，我为你祷告。好，这是我今天的信息，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你的道路高过了我们的道路，你的意念也高过我们的意念。感谢天父你慈悲的心念，你是这样子的愿意我们都得到你的救恩，也感谢我们的耶稣基督已经把救恩准备好了。天父，我深深的相信我们中间有许多神的儿女愿意将自己献上，能够成为神手中所使用的工具，把这恩惠的福音也传给其他的人。天父，我也相信中间有些人神已经在他的心中动工，来到这里他们只差最后的一步就可以成为神的儿女。求圣灵继续在每个人的心中动工，愿一切结果使神的名得到荣耀。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